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呢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的生命感谢你呢我们能在主里面做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起成长请不要让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确实是你恩典在我们当中运行，这是我们一起努力回应你的话语时所能分享的喜乐请你帮助我们继续跟从你的话语，一起呢与你的话语呢互相勉励。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尾端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了，保罗给了信徒呢一系列的吩咐和命令。这是呢保罗说呢信徒呢在基督里面呢应该要活出来的生命因为呢他们有了新身份。是属于新的家庭所以呢要跟从这些命令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自己的例子呢每当我们加入一个新的社群的时候或是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制度的时候呢都是要遵守那里的规矩的，不是吗？你这样的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新的制度的话呢，都有那里的规矩我们要去学习的。今年对我的大儿子呢黄立恒来说呢是一个很重大的一年因为他上第一年级很多事情呢都是生平第一次要穿校服头发不可以长而且要准时到学校一切都很好直到两天前呢星期四可能我摸了一点终于迟到了只迟到了一分钟另外一个同学迟了30秒就已经被超时钟了接在布置里面。当然呢我们都应该还记得呢我们自己上小学自上中学的时候呢有很多规矩要守，不是吗？就连上厕所呢都要拿一个牌，所以六岁大的人呢上厕所还要举手还要带那个牌子。或许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应该都对这些所谓的规矩呢有所抗拒的或许我们心里会说呢这些都是人造的律法有时候太不实际了太约束性了或许我们很多人到大学的时候呢都很开心，对吗？不用穿校服了我记得我考我 SBN 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哇，我有那种冲动想要回家马上烧掉我的校服终于自由了终于呢不需要去死板板的遵守那些规矩。可是我们想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要守那些规矩了，可是来到教会呢又有一大堆的规矩现在要我守呢？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规矩呢？或许呢这是我们对圣经里面的命令的态度包括呢我们待会呢会一一探讨的这些命令当我们认为这些命令是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当我们看不到这些命令什么好处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是一种负担一种约束。我们不都是有这样的态度吗？就算身为基督徒有些人的态度这样子比较重有些人比较轻不过呢偶尔还是会有的。所以呢在我们具体的看这些命令之前呢我们要记得这些命令呢其实是神给我们好消息的一部分，这是福音的一部分。我们要记得呢基督徒是从罪的黑暗当中呢被拯救出来的，神拯救我们呢是不让我们再继续活在呢丑陋的罪当中是要让我们过着呢丰盛美好的生活。而这些命令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过那个丰盛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的命令之前呢我们要以相信神是为我们好的心去面对它，要以被福音改变的态度呢去听从这些具体的命令。而今天这一段的一些人的命令呢不只是一些随意的一些东西呢的吩咐呢拼在一起的这些呢是保罗针对当时候他们面对的问题所做出的回应当中呢或许也是有一些所谓的标准的命令保罗不管去哪里的基督徒呢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呢都会看他们讲的一些 standard 的一些命令呢他们都要去遵守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系列的一些吩咐。那我们大致上呢可以把这段这段经文呢分成四段第一段呢是在他们基督里面应该要有的关系第二段呢是他们在基督里面要做的凡事的三件事，三件凡事。第三呢是 关于先知预言的课题，不过这个后来准备的时候呢，我觉得会跳过因为时间不够。第四呢，最后呢是保罗最后的祝福和吩咐。而这四段呢，你可以看在你手上的奖章呢，也是这分成这四点。所以呢，第一点呢，基督里的关系我们从这一点呢，可以分成两个副点第一个呢是如何对待牧者，在教会在基督的生命里面12到13节呢是要吩咐基督徒们呢要如何对待他们当中的牧者，或者对待他们当中的长老这是很明显的。当我们读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两节里，这保罗其实根本没有用长老或牧者这个字，不是吗？你完全没有看到的。他用什么形容词呢？他说的是在你们中间那里劳苦的就是在你们中间呢里面呢督导你们劝解你们或许是很刻意的不要提到他们的职分，他们的头衔。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呢基督徒要尊重牧者呢，不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封号，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功。不是说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就要尊重他，而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面呢督导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更明白神的话语的那些人。这些牧者呢是劝解他们要回应神的恩典活出圣洁生活的人确实呢13节呢保罗是说，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你们要尊重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功，13节，所以你们要尊重他们而且第12节这边说呢不只是在你们中间工作的人，这些是劳苦的人劳苦就让我们知道这些工作呢是很艰难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为什么呢在保罗聊这个尾段的时候，要说到一系列他们要活出的生命的时候呢，他第一个针对的课题呢是他们要如何回应他们当中的牧者。因为这是这最重要的，因为关于活出福音，活出救赎呢，牧者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牧者呢就是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努力这样去活出来的。所以呢，这是他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尊重这些牧者或许呢在当时的情况呢有一些信徒或许是不是很尊敬他们的牧者的，所以呢保罗才要强调这一点。当然我们说到了尊重我们说具体一点当你说呢，当我们说我们要尊重牧者的时候呢或许你所谓的尊重呢只是外表上的尊重只是用这个牧师这个封号呢去称呼他或者你认为所谓的尊重呢就是在牧师面前呢不要讲这么多笑话不要讲太多世俗的事情或者因为尊重的就是离牧师远一点，但是担心牧师会不会问你最近你过的圣洁生活怎么样，对不对放心我不会这样问你的就算我会问的话呢会婉转的去问不会那么直接。或许我们认为呢这些只是所谓的我们要做的尊重，可是呢这些只是礼仪上外表上的尊重，其实是不重要的。说真的现在你们呢可以叫我 Andy 叫我子阳也好，不一定要叫我牧师有些人喜欢这么叫我，有些人不喜欢这么叫我，不需要多一样的或许你叫我 Andy Lau 或华仔我会更开心也不一定。那些只是外表的礼仪的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呢如果我们要尊重牧师呢是真的是真心的去尊重到底是什么是尊重呢？这边没有说不过我们仔细思考的话呢，尊重的话呢就是要去服从牧者教导的神的话语。尊重呢就要看到呢当牧者去正确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把他的话语当成神的话语，不只是人的话语。而呢保罗之前在2章13节就这么说，当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呢，这些信徒呢把他们所传的道呢领受了呢，不是认为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尊重呢也包括呢要愿意接受呢牧者以神的话语去做的劝勉和鼓励，就是尊重所要代表的，去服从。尊重呢是要珍惜牧者呢在这方面的付出。后续呢尊重的是包括呢要如何帮助牧者去执行他的责任，更好的去做出他的职分。尊重呢包括呢在建立教会上在鼓励弟兄姐妹的事情上呢一起努力去支持呢 牧者跟其他领袖所定下的方向。而第十三节呢，这边说的一个很重点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是外表上的尊重。这边说呢，十三节说你们要以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对吗？重点是要以爱心这三个字，不只是礼貌上的尊重，像或者像世俗那样的尊重，有权利有地位我就要尊重他，虽然我不是很服，而是呢从心里面呢要去明白牧者是有爱的付出而去回应的，看到牧者的爱呢，同样去以爱心呢去回应去尊重。这个让我们看到呢，其实牧者呢跟被牧养的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以爱彼此相待。牧者呢是以爱心去劝解去督导，被牧养呢是以爱心去跟从啊，去协助啊，这样才是真的尊重，而不是外表上的啊。说到这里呢，我要说我很喜悦的就是呢啊，这里确实有很多人啊，都有以爱心呢啊，去尊重我这位牧师啊，这是我很感激神的，真的啊，我们有这样的团契啊。当然呢，我要提醒我自己呢啊，这样的尊重呢，甚至这样的爱的尊重呢啊，不是我可以要求你们给我的啊，我要做的呢，只是忠心的在神的话语之下呢啊，以爱心啊去督导你们，去教导你们。啊，我能要求的是你们要去回应神的话语，啊，以神的话语呢去以爱心啊去回应。而现在呢，我把焦点呢啊，可能转向我们当中的小组组长，啊，你们要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你们也是一个牧者，啊，所以呢，这里要提醒你们，重要呢不是你们的封号，重要是你们所做的工，而你们做的工呢是会很艰难的，是劳苦，不过是值得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督导劝勉的工作啊，你们要以爱心以神的话语呢啊去努力这么做。而你们知道呢，当你们越多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呢啊，你们自然的就会在教会里面呢有更多的责任，很自然的呢你们就会变成呢啊其他基督徒尊重的对象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接下来呢我们讲到了讲章的第二个附点，就是要如何对待彼此啊，这边呢第十四节呢说到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啊，说到呢对于教会当中不同组的人呢要有不同的方式去面对，要有不同的措施啊，在我们第一个的 PPT 说这三个很简单，不过就是很重要的啊，对于不守规矩的人呢要警戒，对于灰心的人呢要勉励，对于软弱的人呢要扶助啊。如果我们是深思去思考的话，那是很有智慧的原则。如果我们以对的措施呢去面对对的主的话呢，就会对他们有爱心，很帮助他。如果以不对的措施呢用在不对的人的话呢，后果却是相反的。不过我们先要去明白啊，这三组人啊是哪一些人，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啊？不守规矩的人呢啊，在这里的就原本的上下文呢，我们之前看到的是指之前那些不想工作的人，第三章第十节，他们懒散啊，他们不是不可以工作，他们特地不愿意工作，他们是顽固的去不听从保罗的话语，也是顽固的呢不听从神的话语，或是那些呢之前在第三章第四章说到的，他们是有淫乱的啊，他不听从神圣洁的话语的指示啊，他们拒绝的圣灵，拒绝的人神。啊，这样的不守规矩的人，而灰心的人呢？啊，很有可能是指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为什么呢？之前我们看到的，因为他们身边的基督徒的人死去了，他们担心未来会是怎么样。他们相信，对，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们还是会担忧。这个上个星期呢，啊，永怀有看到那段经文，啊，这些呢不是不顽固不听从，他们是相信的，可是或者信心不足。所以还是会灰心啊，会是担忧，不一样。而软弱的人呢啊，虽然这边没有提到呢，书信没有提到，不过很有可能呢啊，已经不是指信心软弱的啊，可能灰心的人是指信心软弱。这边软弱的人呢，很可能是指啊所谓的体力上的软弱，或是经济上的软弱啊，因为他们年老了，或者说他们残缺的，他们不能工作，他们有困境，他们需要别人给他们经济的援助，给他们啊体力上的援助。所以呢，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三个不同组的人呢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人呢，你要有三个不同的措施， 如果他们是不守规矩的话，你要记得你要做的呢叫警戒他们。我们先说第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呢顽固的去不服从神的话语，打个比方说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停止看色情网片影片，他就是不愿意服从，他认为没有什么错，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就要警戒他，简单来说就叫骂醒他，告诉他呢，如果你不停止的话呢，你不是拒绝人的话，不是拒绝我的话，你是拒绝神的话语，你自己呢要去面对神的惩罚。所以呢，这样的例子呢，你要用的措施呢是警戒，要骂醒他，不是勉励他们。如果你用错方法的话，你是勉励他们，你纵容他的罪啊，你说你不用讲，你慢慢来咯啊，暂时没有改掉也无所谓，那不是很不错，很错误吗？保罗说呢，你要的是骂醒他，他呢已经在拒绝神了，如果你继续勉励他的话呢，你只会让他更藐视神的恩典。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当我们说到呢要去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呢另外要提到另外三点，关于这一点再去扩展三点第一点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呢，保罗要我们警戒的是犯罪的基督徒，是那些自称呢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才有我们的责任一定要去做。可是他没有说呢我们要去指责世界的人，到处去看他们，去抓他们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呢基督徒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指责他们的罪格林多前书呢在第五章呢保罗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下一个 PPT 审判教会的人与我何干，这是保罗说的，教内的人呢岂不是你们要审判的吗？至于外人呢，有上帝去审判他们。Okay, 这边是保罗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呢我们再去思考一下呢对于一个非基督徒他们犯罪的话呢，如果你单单去指责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改变是没有用的，不是吗？每一个宗教都叫他们做好事啊，如果你是针对他们的行为的话呢，佛教回教徒也是叫他们做良善的事情。我们对于他们的罪，如果我们关心他们的话呢，我们最终让他们看到的是福音，让他们知道呢那个创造宇宙的主，那个真神呢是不喜悦他的，他最重要的不是先改掉那个行为，而是要跟神复合，去接受福音过后呢才以神的话语呢去改变他，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而且呢我们不需要担心呢我们要去审判他们的罪，你不用担心，保罗说神会审判他的，你要做的呢就是传福音给他，让他能跟神复合。那这第一点我们要审判，我们要警戒的是教会里面的人，不是教会外的人第二点呢，就是呢当我们就算我们当时我们去指责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呢，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权柄去指责他们 OK 不是我们的权柄，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权柄的，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有资格去警戒他们，我们不都是罪人吗？我们要警戒他们，就是说呢警告最终不是来自我们，我们只是衷心的传达神的警告，这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要有一个的一个方式我们警告他们的时候呢，不是用律法主义来去吓他们，最终呢我们是要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去警戒他们，说福音是你知道的，你一定要回应，如果你继续顽固不守规矩的话呢，你就是拒绝了神的慈爱的恩典。 OK, 第三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警戒的事情呢，警戒基督徒犯罪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会认为呢是谁的工作呢？我咯，牧者咯。可是这边也这样说吗？这边说你们全部人当中呢要这样对待彼此，去警戒其他基督徒的罪呢是你们一起的工作，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当然我会知道，当然有很多人会说不过这个很难呢。是啊，对我也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么难的工作不要留给我一个人做好不好？我们一起这样的以神的话语呢以爱心呢去这样对待彼此。 OK, 这第一组的人不守规矩的人要警戒第二组的人呢是那些灰心的人这些人呢是不是说顽固违背神的话语的人灰心的人是什么样呢？再具体说呢，或者是包括呢对自己的救赎缺乏确据的人，可能他们相信耶稣，可是他们不知道，不确定他们到底最后会不会得救所谓的这样子的灰心。这边说呢，我们要做的是鼓励他们，对吗？ 你不可以反而是警戒他吗？去骂他吗？你不可以骂他信心不足，是错误的。你要呢是鼓励他，勉励他继续相信下去。你如果去骂他，反而会有反效果。你要去鼓励他，以神的话语再继续把他带到神的应许当中。所以如果你坚持相信神的应许的话呢，你一定最后呢能对神的救赎有确据。而在第23节呢，如果我们跳去的话呢，保罗就是为他们这么祷告，去鼓励他们，劝勉他们神的应许。这边说呢，愿上帝呢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神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个事情，一定使你们完成成圣的。你们不要担心基督来临的时候呢，神一定会使你们是无可指责的。这个是对我们，对那些灰心的基督徒来说呢，是最安慰我们人心的一个事实。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育呢，不代表说呢我们不需要去积极的去主动去持守我们的信心。不是说我们是消极的，就是让神做全部事情。不是说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去回应。我们还是要记得的，我们一直要积极的回应，积极的持守，积极的活出来。但是呢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最终呢我们能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不是我们信心多强，而是呢因为神是慈爱的，因为神是良善的，他最终呢是要让我们得到救赎。他最终呢是他良善的旨意呢，是要保守那些他呼召的人，保守那些呢已经回应了耶稣基督的人。而这也是呢我们继续相信他的原因。我们能永远相信神，因为他我们知道他永远呢最终都是为我们好的。因为他的旨意呢是要拯救我们。或许呢那些灰心的基督徒呢也包括那些想要遵守神的话语的人，他们不是不想要遵守，他们想要遵守。不过呢他们还是呢常常跌倒。可能用回一样的例子，他们知道看色情网页是错的，他们愿意悔改，可是悔改过后呢下个月还是一样的问题，可能他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还是在挣扎一样这个不能纯洁的问题，还是环绕着同样的问题。你已经跟他辅导了很久，诶，有时候有进展，四个月过后呢又跌倒了，又打回原形。或许呢这也是一些就是灰心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这主人。保罗说你要对他们做什么呢？你是要继续勉励他们呢，不管多久，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要做的还是以神的话语去鼓励他们，而不是说因为久了你就要去责骂他们。这个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不是吗？所以呢保罗在十四节呢再加了那一句，说了三个过后呢，你要对众人有耐心。当然这个对众人的耐心呢，当然包括警戒啊，当然劝勉勉励跟辅助都需要耐心的。可是或许呢继续去勉励那些灰心的呢是最考我们的耐心的人的。我们劝勉了他们过后呢有进步了又打回原形。可是保罗说呢我们依然还是要以耐心去鼓励。只要他们是想要听从的而不是顽固的话呢，我们使用的方法还是勉励不是责备。你要看到吗？只要他们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一样用勉励的。我们不可以说时间久了过后呢就变勉励变成责骂，那是错误的。只要永远都是想服从的话呢，我们永远呢都是要有耐心的去很温柔的勉励他，去鼓励他。当然我知道很多时候时间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抓好我们的紧讲这么多年听不懂吗？很多时候呢保留着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就是要继续的有耐心有努力。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耐心呢，是因为我们最终是为了他们的好。他们需要的就是继续去跟神的话语继续让我们去鼓励他。而我们知道呢我们可以一直不管多久呢，一年两年三年呢都可以对他们有耐心。为什么呢？因为神确实是对我们很有耐心的。当我们自己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神如何回应我们呢？他不是还是以他的恩典回应我们吗？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的救赎去鼓励我们，去激励我们。神有没有要求你呢在三年里面呢要多圣洁要多成熟呢？有吗？他从来没有要求你，不是吗？说你在什么进度呢给他一个成绩单，看你做得不够好好不好，没有的。神一直的状态呢就是要鼓励我们，用恩典去激励我们。 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其他人的时候好像没有进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变成去好像 batch 很伤心要去责骂他们呢？我们要知道神这样子对待我们有耐心的勉励我们，一样的也要对他们有这样的心。接着是第二组的人，第三组的人呢，就所谓软弱的人呢，是那些经济上和体力上呢需要帮助的人。保罗说呢，当他们有经济或体力上的帮助的话，你要做什么呢？你就要帮助他了，很简单吗？不复杂，不过你就是要做，不过也是不简单，也是需要耐心，也是要去付出的，虽然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当中一个人病了很重，需要有人照顾，或者是比较年老的基督徒，需要我们能帮他做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关心他的方式就是帮助他，陪伴他，不是吗？如果你用其他的方法的话呢，你就说一些好听的话，勉励他，什么都不做，有用吗？没有用，是不是？你要的只是帮助他。所以呢，我们要做呢，就是要有愿意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们随时要准备去做的，准备去付出。当然呢，当我们说要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记得我们确实要去主动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不过同时呢，我要讲呢，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呢，他们有自己的责任，他们呢也要以自己的能力呢做到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能只是一直等着呢去依赖其他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两周前所说到的，我们不可以懒散，让其他人呢有不必要的负担。很多时候呢，当教会强调彼此扶持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呢，或许呢会让有些人呢过度的期待，过度的依赖呢其他的基督徒一定会在某件事情帮助我们，这个是不对的。你要记得呢，我们呢只能给予帮助，我们只能给予仁慈，我们不能要求仁慈的，你知道吗？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的。Okay? 你只能给予，你不能要求的。如果呢教会的全部的成员呢都很积极的，都很做好准备的去愿意帮助其他人的话呢，这是不是很美的画面？相反的，如果每一个成员呢都是要求其他人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他的问题的话呢，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可怕的情况吗？所以我们要记得两方面呢都要去有去他们的责任的，或者呢我们的问题呢不是过度的要求别人帮我们，或者呢我们只是缺乏智慧，我们呢没有很好的规划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想要做太多事情了，做根本完全做不完的事情，每天很忙碌，每天搞到健康很糟糕，结果呢需要很多人呢为我们呢收拾残局，脱离困境，这个是缺乏智慧的，最终呢是没有爱心的，我们应该要做呢就先以我们自己的能力先管理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当然呢，如果有突发事件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可以请求其他人帮我们，当我们做好规划之后，我们可以呢享受他们以爱心给我们的援助。 OK， 所以我们总结这三点，这第二点，第一点，其实才第一点， OK， 放心后面没这么长， OK， 不同组的人呢要有不同的措施，回去这边，我们不要回去那边， OK， 不守规矩的人要警戒，灰心的人呢要劝勉，软弱的人呢要辅助，如果我们以对的措施面对对的主呢，就是以爱心帮助他们，如果以不对的措施去面对他们的话呢，却是非常不理想的。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这边说到是关于先知讲论，其实呢我有很多事情要讲这个事情的，当然这边说呢你不可以，这边的具体话也是什么呢？第二十节，你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其实原文是你们不要藐视先知预言，这边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藐视，你要去容许他，可是很大的问题是到底预言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教会还能不能期待有基督徒会有预言呢？其实这个星期我有新的领悟，不过我知道太长了，今天是 record 很长的，所以就要跳过了，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问答时间问了，不过先给你们个小警告，你一问的话呢，我的就是10分钟的答案了。OK， 所以如果你们很饿的话，就不要问。 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三点 ，OK？ 第三点就是基督里的凡事。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呢，有三个凡事，在基督里呢，凡事喜乐，凡事祷告，凡事感谢。第一个呢，保罗要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或许呢，我们要停下来想想，保罗吩咐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喜乐，这个命令，这不是有点为难我们吗？又讲到我的大儿子了哈，他是跟我一样的，其实他的脸部肌肉很不发达的，每次叫他拍照的时候呢，讲黄立恒可不可以笑一点，他就真的是这样的 ，OK？ 他会说我就是笑不了，要怎么笑？所以呢，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喜乐，或许我们会回答保罗说，我就是喜乐不了啊，我也想要常常喜乐啊，可是我就很多时候不喜乐，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要知道呢，保罗不是要强逼我们不喜乐也要假装喜乐，假装快乐。这个所谓的命令呢，其实是一个邀请。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常常喜乐的。因为呢，这个确实呢，神在基督里面呢允许我们的。允许我们的。在三个星期前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呢，我们就从第三章看到了，通过保罗所传讲的福音，通过保罗自己的体验呢，确实呢是很喜乐的。当如果我们能看到呢，我们明白我们的救赎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伟大，我们是脱离神的愤怒，能盼望荣耀的未来的时候呢，这的确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喜乐。包括当我们真心的去关心其他人的救赎的时候呢，过程也是很喜乐的。当然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这里的人呢，是想要相信保罗的话了，不是吗？我们是想要相信神的应许的，应许的人。可是呢，如果可能我们坦白自问的话呢，或许我们会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感觉不快乐，所以呢，可能在，所以呢，就当时三个星期前呢，有很多人就问我，讲到过后呢，真的能快乐吗？到底如何是真的在福音上快乐？是能真的是时常这样子的喜乐吗？我记得当时我跟晚餐的时候跟 Alex 聊到这一点，他跟我说呢，其实早期的神学家对这个课题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坦然的说呢，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喜乐的，所以他们就总结呢，或许呢，喜乐不是一个感受，一个感觉，或许喜乐呢只是一个状态，或者类似说呢，喜乐只是意志上的知识，你知道你要喜乐。你知道你是可以喜乐的，可是不一定有很多的感触。第五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 Augustine 就写了这一点。我对 Alex 说，我觉得我不认同，我不认同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喜乐当成只是一个状态，意志上的，而不是一定是感触的。因为我说呢，我们如果回到保罗的信呢书信的时候呢，他所形容的喜乐呢，不是所谓一个状态，不是这个意志的。是充满感受和充满感情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又感觉不到呢？所以呢，我回去的进一步思想过后呢，我目前的结论是呢，确实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说的常常喜乐呢，不只是意志上的，不只是一个状态，是包括呢我们常常可以感受上的喜乐。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又感受不到呢？我觉得呢，答案是因为呢，我们呢一向来在这个世上享受的喜乐呢，是很不一样的喜乐，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种类的喜乐。所以呢，我们很习惯的那种不一样的喜乐，所以我们感受不到神要给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的喜乐就跟世俗一样的，而呢，就当我们放弃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喜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感受到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喜乐。讲了很多个喜乐这个字哦，很乱哦，是不是？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我要说的，有一种喜乐呢，是吃那种很油炸味道很重的食物，不是吗？是一种喜乐，当你咬下那个很脆很香的鸡皮的时候呢，炸鸡皮，对不对？你的舌头，你的味觉，是不是很喜乐？而且当如果你是在冷气房里面呢看电影的时候。是更加的享受。Okay, 那个是一种喜乐吗？味觉上的喜乐。另一方面呢，吃营养的蔬菜，努力的做运动，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健康的思维，那也是一种喜乐，不是吗？是很满足的喜乐。可是呢，两个喜乐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呢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你要这个味觉吃炸鸡皮的喜乐的话呢，你就不会有健康身体的喜乐；如果你要有健康身体的喜乐的话呢，你就不可以有味觉吃炸鸡皮的喜乐，对不对？啊，所以呢，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啊，喝醉酒啊，甚至是吸毒啊，是很喜乐的，是很嗨的。如果你感受过的话呢，啊，如果你只要是那个很嗨、很喜乐的感觉的话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不喜乐的。你只有在吸毒、在喝酒、酒多了，才有这样的这样子的喜乐。Okay? 同样的呢，啊，神给我们的喜乐呢，是真正能感受到的喜乐，啊，是救赎的喜乐，是圣洁生活的喜乐，啊，是正义充满爱心的喜乐。但是呢，那些喜乐呢，很多时候呢，是跟劳苦付出啊，啊，跟努力节制我们的身体呢，是并存的，不是吗？但是呢，如果我们认为呢，啊，最好的喜乐是那种飘飘的感觉，很嗨的感觉，完全没有约束，啊，那种一刹那很激动，一刹那很沸腾的感觉才叫最快乐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会不觉得呢，基督里面的时候呢，可以常常喜乐，不是吗？啊，你没有想过呢，啊，很多教会呢，要制造那种感觉，在唱歌的时候呢，有那种很沸腾、很嗨的感觉，什么都不需要想，什么责任都不需要想，只要告诉自己我很特别，我很特别，神很爱我，就有那种飘在空中的感觉。那其实呢是很不符合圣经里面的喜悦，所以怪不得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感受不到圣经里面说的常常的喜乐，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时每一刻呢都有这样子的喜乐。说到我自己啊，不要说我儿子，说我自己，我会这样子呢，啊，我年轻的时候呢，啊，我是比我的大儿子更加糟糕的，我的脸是完全僵硬的。如果你认为我现在还是很严肃很少笑的话呢，你要知道以前更糟糕啊，四五倍。OK， 啊，回想起呢，我那时候确实没有很多的喜乐。虽然那时候呢，啊，我时不时呢有很多刺激性的体验，但那时候还没信基督徒，还是年少轻狂的时候呢，每天去 clubbing 喝醉酒，抽很多烟，没有约束的看足球，去玩铺，玩到三四点，我有很多刺激的体验呢，啊。但是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不是很快乐，我不是很喜乐。相比之下呢，我现在并没有很刺激的体验，很多年了，啊，可能最近最刺激的体验呢是去年在教会营玩的游戏，啊，那个是我最刺激的体验，啊，但是我可以说呢，我确实回想起呢，我现在比以前快乐很多了，我可以更多的笑容呢，啊，去面对照相机，你可以去看我以前的照片，你看到很大的分别的，啊，我可以以笑容的面对我的家人，虽然我做的事情呢是忙碌的换尿布跟他们洗澡，那个是我有的喜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喜乐，而是我们追求错误的喜乐。不是说那些喜乐是邪恶的，而是长远来说呢是次等的，是不踏实的，是空虚的。所以我认为呢，那些灵恩派教会的运动呢，真的是对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害。我觉得让我们基督徒认为呢，要追求那种虚假、那种空洞、那种飘飘的感觉，才是神给的喜乐。他们呢，在教会那边，在教会里面沸腾，在教会里面嗨呢，其实跟我之前在 clubbing 享受喝酒是没有分别的，只是在套上基督教的名义罢了。而且我确实之前呢，自己听声确实是有被这个运动影响，啊，让我对神的喜乐有错误的期待，啊，太高的期望，啊，让我有一段时间是缺乏了圣洁生活、公义生活的喜乐，这个是我亲身体验的。OK， 现在我们说到凡事要喜乐，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凡事啊，先跳到凡事感谢神啊，因为呢，这个是跟和凡事喜乐啊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啊。保罗说呢，我们能凡事感恩啊，因为呢，这是他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因为呢，在基督里面呢，他将一切未来的祝福呢，都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况，就算我们是遇到的困境呢，我们都能感谢神，因为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未来的救赎呢是确实的啊。 我们永远能得到的救赎呢，都是永远超过我们应得的，不是吗？我们无时无刻每一刻应该会得到的都超过我们所应得的，所以呢，我们能凡事上呢去感谢神。我们不只呢能以未来的那个救赎的确据感谢神，就连现在我们的享受呢跟祝福，全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吗？有哪一个享受是我们说我们应得的，是神应该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环境和身边爱我们的人，其实你想想，都是我们不应得的，因为我们原本呢是在神的诅咒之下。所以所有的世人呢，无时无刻呢，其实都领受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呢，他们不会感谢神的，就基督徒会感谢神，就基督徒会看到呢，这个是确实是神的作为，真心的去感谢呢，创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无时无刻给我们这么大的享受。这是第二点，哎，我们能凡事感谢。第三呢是凡事祷告。接下来呢，保罗在14节的中间也说呢，你们要不住的祷告。原文呢是呢，你要没有停止的祷告。当然不是真正的没有停止祷告了，这样也不是不用吃饭，什么都不用做，只能待在洞里面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形容词说我们要很多时候都要祷告不只是每一天祷告在每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呢也要为某件事情去祷告，可以感谢神，可以祈求神一些事情。当然祷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可能我们在今天呢连18天都讨论不完如果你用那个呢你的电子圣经的话呢，去搜索祷告这个字，在和合本修订版你认为会出现多少次呢？猜一下，全本圣经如果祷告这个字你查的话，猜中给你吃巧克力，给你吃西瓜，很多西瓜。OK， 多少片，多少次祷告？猜一下啦，500，太高了，300很高兴，242，祷告这个字，只是祷告哦，祈求呢，同样的意思，141。而且很多的字眼呢，像恳求啊，也是祷告的，这些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讲得完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讲这么多我只提出三点 ，OK？ 第一点呢我们要凡事祷告，因为呢，我们凡事都要依靠神所以我们要凡事祷告祷告呢是代表我们承认呢，神确实是主宰一切的主我们祷告呢，因为我们知道呢，神是具有智慧的。神是具有能力的，而更重要的是神是具有慈爱的，所以呢，我们可能不断的向他祷告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祷告呢其实是要让我们的意愿呢跟神的旨意符合 OK， 祷告其实是要让我们的意愿跟神的旨意符合当我们向神祈求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回应我们，或许神什么时候会回应我们但是呢，重要的是那个祷告的过程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祷告，到底我们祈求的东西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对这个事情呢，最终的计划，最终要达成的是什么？所以呢，祷告呢，不仅是祈求神要完成我们的祷告，祷告呢，是要我们学习，到底神要我们向他问什么，他已经给我们的东西，他要达成的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祷告不只是求东西，而是我们把我们的旨意跟神的旨意呢符合 OK 第三呢祷告不只是向神祈求，更重要的是呢，祷告呢是要帮助我们，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谢他 OK， 这个很重要，不只是祈求我们要的东西，而是当我们真的得到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谢他。两天前呢，最近天气很热两天前我真的是很热了，热得要死了，我讲热得要死了，我的儿子很小就我讲，宝宝你真的死了啊，我讲快要死了，真是很热，我很怕热那时候我就祈求神给我们怜悯，给我怜悯让苏邦下点雨好不好，热死我了后来结果呢真的下午下了一点雨不是很多了，不过至少比较凉在那个时候我的回应是什么呢？我的回应不应该是哇我的祷告很有效或许我是很敬虔的人，不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对的回应我知道呢，很有可能神不会应许我的祷告，可是呢我的回应是呢，当那天下午下雨的时候呢，我很感谢神，下雨了。我的祷告让我记得呢，这个雨是神的恩惠，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回想起呢，因为之前 两三个礼拜前呢，有热过，有下过雨，不过没有想到神，我不感谢神，我没有祷告，所以我不看到呢神有这么多的恩惠。所以那天呢，我祷告的时候呢，我感谢神的过后呢，就那晚上我回家开冷气，我想哇，感谢神，不是我应得的、啊，不很舒服啊，感谢你啊，能帮助我脱离这么热的一个天气，是你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呢，祷告是让我们更多的感谢神，而不只是要求我们要的东西。当然还有很多关于祷告的事情呢，是我们很难去今天去包括的，当然之前去年家人有跟我说过，教会有些成员呢很希望要去学习，如何在众人面前祷告，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想要祷告，可是可能不知道祷告什么，所以呢很开心的是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一个关于祷告的讲座，我们的实习生赵阳呢他会为我们办这个讲座，叫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祷告的神学，要如何祷告，还会让我们去练习如何祷告，所以在4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有一个祷告的讲座，我们应该不会很长办这个讲座，就等于一年一次或2年一次，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你抽时间来，如果讲座过后你还有什么事情你还不明白的，记得不要放过赵阳、okay? 问完他过后才让他走、okay? 有什么问题尽量问他。最后呢，我们来到了信的最后几节、okay? 最后几节从25节到最后到28节，25节呢保罗叫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叫铁道的前书为他们祷信徒为他们祷告为他提摩太跟希腊祷告，而如果我们去看铁撒罗家后书的话呢，3章1节我可以读给你听，就有更具体的说呢，为我们祷告什么还是为我们祷告说呢，祷告让我们好让主的道快快传开让他得到荣耀，就为他们做传福音的事工然后26节呢保罗说呢，你们要用圣洁的吻向弟兄们问安、okay? 当然我们读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当然不是说我们要直接的应用在教会，对不对如果 Alan 呢像 Elvin 很直接的应用这个经文的话呢，我相信 Elvin 应该会打他了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需要，我们甚至不可以直接的应用了，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希腊的文化呢是以亲吻来去问候的，他们就会像天脸颊这样子来问候的接下来像信徒呢是希腊人现在呢他们问候的方式呢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的应用的是呢，你们在教会当中呢彼此问候这是我们要听到读到的所以呢像我们每一个星期有所谓的问候时段，就是这个是当然不是说只有在那时候问候了，不让我们去知道我们要彼此问候彼此问好，这是我们要做的还有这边呢，保罗说你要用圣洁的亲吻保罗不是说你千万不要用含沙的亲吻用纯洁的亲吻虽然这是他们要做的啦，不过我觉得他意思不是你不要用含沙的吻，这边的圣洁的意思呢就是他们成圣，他们是圣徒嘛，基督都是圣徒，在基督里面成圣，有平安有喜乐的那个身份呢去彼此问候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像我们很多时候基督都会说主你平安你平安，神祝福你，也是一样的我们以可以确信我们被祝福的身份呢彼此问候 OK 第27节保罗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个信呢宣读给众弟兄们听其实呢原文是更加强烈的 OK 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原文是说我要你们发誓要把这个信呢读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听保罗呢看见这个事情很重，因为呢我们知道保罗的信呢就是神的话语，保罗呢要所有的基督徒呢都能听到神的话语，都能知道很有可能呢保罗说呢，就算你们是总结的我的话语告诉他们还是不足够的，保罗要你们要每一个人呢仔细听每一个字，保罗自己的字，让他们自己了解呢保罗完整的信息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教会重视所谓的释经讲道所谓重视呢让所谓的基督徒呢可以一章一节的去明白经文，让我们自己去明白到底神对我们完整的话语是什么，而不是只总结那些东西，可能我们总结错了，可能我们观点会错了，我们尽量回到神的话语去让大家知道当然呢这样也是要激励我们呢在我们自己的时间呢在教会聚会在查经小组之外呢也要自己读经 我们知道是那时候的状况是很难有完整的神的话语的，是只有一个书罢了的，要抄一本书是很难抄的，是很宝贵的神的话语。甚至呢，在有些比较受逼迫的那个国家呢，像朝鲜呢，有圣经也是很难的，很难得的。所以呢，我们这里的基督徒呢，无时无刻都有完整的圣经在我们手上，有100多个语言，很多个版本，我们要珍惜它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我们要去明白神的话语，神的祝福在他的话语当中啊，我们要去努力的啊，去看去明白。最后呢，保罗说第28节啊，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啊。这个虽然是一个很普遍很 standard 的一个方式结束一封信啊，不过确实呢很好的一个总结啊。基督徒里面呢，基督徒在耶稣里面呢所得的祝福，来总结这个信啊。像我一开始所说的，这些命令不是约束我们，这些命令不是给我们负担，这些命令呢是因为我们被神拯救了啊。我们的恩惠，我们的拯救呢，是从因相信而得拯救那边开始。不过之后呢，当我们继续服从神的话语，活出美好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呢得到他啊无限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确实感谢你，以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公义有智慧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你的话语，在你的教导当中呢充满了救赎，充满了喜乐让我们确实呢能去以信心以遵守的方式去活出来。请你帮助我们呢，不要以顽固的心去拒绝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我们以爱心呢去彼此对待请你帮助我们更加的去思考，确实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呢，是让我们可以常常喜乐，让我们可以常常感谢，让我们可以常常向你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